Hello，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我们176大学之道，我是主持人邵桓，感谢各位，我们今天又可以在今天晚上再见面。哎，各位听众，有没有听到在我们的背景之中隐隐有一些歌声在那边呢？啊，其实我们今天来到的是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叫做那个书叶，哎，飞叶书餐厅，它是一家那个同时兼卖二手书也有卖吃的地方，那整个环境非常的优雅，非常让平常不文青的人来到这边都觉得自己文青起来了，都想来写首诗或唱首歌了这样。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喜欢这个地方呢？其实因为跟我们的主题有相关。哎，我们古人不是都说琴棋书画吗？哎，那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很比较优雅的一些事情嘛。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讲讲我们关于棋这个事情。那我们今天也很高兴能够请到我们师大前任的围棋社社长李智慧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跟介绍。我们这位智慧真的从小学围棋，这样真的是很有趣，那他整个人都变得非常的有一种气质在那边这样。那我们就直接请我们智慧跟大家打声招呼吧。哎，智慧
，Hello， 大家好，我叫做李智慧，然后现在就读师大国文系三年级，然后我是师大围棋社的前任社长。
嗯，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其实跟我是同学，有没有？自肥一下，自肥一下。那智慧，那其实我们就真的蛮好奇，就是哎，怎么会学？当初是怎么会接触到围棋呢？
其实是因为就我妈妈，我妈妈在我小学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有开才艺班，然后当时有围棋班也有美术班，对，然后那时候
你妈妈都付这些都是她教吗？
不是，她是请外面的老师来上课。
哦，了解。
对，然后像围棋班的话，就是请棋院的老师来教我们这样。
哇。所以从小一就开始学这样子，
对对对，
还记得是下学期，
对，
哇，所以这样算起来有个十二年应该有了吧，这样，
对，差不多，
哇，所以这一路不间断都一直在学吗？还是
也没有，就是主要学习的时间是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
嗯，是，
然后到了国高中就主要是拼升学，所以就比较少下棋，然后到了大学又重新就是。花在围棋上面的时间又变多了。
哦，所以是等于小学学，接着就到大学了。
差不多。
所以都是一个都只在学的地方才学吗？
嗯。
OK， 那所以你当初学，当初会学会想学，是因为刚你说了很多种班嘛，可是为什么是选围棋呢？
哦，其实我也有上美术班。
哦。
对。
都有。
对，只是我对围棋特别有兴趣，这样。
特别有兴趣，可以跟我们多讲讲吗？是怎么样？
就是应该说，我觉得我们的启蒙老师夏雨斌老师，就是现在的智多星儿童棋院的老板，
智多星儿童
棋院的负责人，对对对，
是。
就是我觉得他教的非常有趣，上课很生动，然后就是很吸引人这样。
是怎么样的生动？那他教学大概是怎么样？
其实对，就是老师的风格很鲜明，然后他本人也会，就是也是很活泼，然后也会讲一些，就是他会把围棋拟人化，然后就跟我们讲一些故事之类的。
拟人化是怎么拟人化？
就是围棋有黑白棋，
是
就是把黑白棋变成，例如说动物啊，或是其他的一些，就是类似卡通人物，然后就是可以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
所以你就被吸引了这样子。
就其实主要不是那，主要是我对围棋真的有兴趣。
就单纯就是因为喜欢围棋这个游戏这样子。
对。
是他哪一点吸引，特别吸引到你？
这有点难讲，就那时候就觉得很有热情，然后就是因为当时学围棋的女生很少，我印象中只有我一个，然后其他都是男生。
是。
对，然后我那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我绝对不要输给男生，所以说我就很努力，就是让自己的棋力提升，这样，就是希望可以打败我周遭的男生。
哇！
然后那时候，就是特别喜欢做围棋的题目，所以我每天早上五点都会自动起床，然后自己在书桌前摆棋，这样。
等一下，早上五点。
对，
哇塞！
小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当初为什么会就是起得这么早，这样，
好厉害，
就希望自己可以进步的很快。
那所以后来是真的都打败他们吗？
就是棋力还算不错，所以后来就到外面的棋院继续学这样。 然后大概是就平均一年升一段，然后到小学六年级升到业余六段。
业余，可以跟我们讲他这个整个升段这些制度是怎么样吗？
就是一开始是从初学开始，
是，
然后再来是三十级，就是从三十级，然后数字慢慢递减，到一级，是越来越强，然后到了一级的时候。就可以就是透过围棋比赛你可以升到初段，
嗯哼哼，
然后初段
是
就是业余初段可以一直在网上也是透过比赛方式一直升段，升到业余最高是七段，
是，
对，可是其实业余六段的时候就可以考职业棋士的考试，
哦，是，
对，然后职业棋士从职业初段到九段这样，
哇，所以基本上业余七段应该是没人考的吧。
还是有啦，只是对
都可以到七，都可以到职业，为什么要去在业余七段？
那就看个人的
想法，这样是是是。哎，那其实跟我们，因为我自己有学象棋啊，所以好像制度有点类似这样子，也是这种升段比赛这样子，所以一年升一段。
就那时候时间就几乎都专注在围棋上。对，
所以对上对手很多都会比你更年纪更大吗？还是都年纪差不多的？
都有，就是围棋比赛的话会遇到不同年龄层的。
对，是，
对，
哇，那你打败过年纪差最大大概差几年呢？
有点忘记了，可是就我印象中我跟老人下，
跟老人哦，那老人家就是那个退休之后闲着比较有时间就来学这样子。了解，好酷。
我觉得围棋很棒的地方是可以从小然后一直下到老这样，
是
一生的。就是对，
你有这个计划吗？
就是希望可以的话可以就是下到
对。可是刚其实你讲到学围棋，其实我蛮好奇围棋到底是怎么下，因为其实我印象中只是停留在可能麒麟王，而且还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下才行，我只知道怎么吃子而已。可以跟我们介绍围棋的一些基本规则吗？因为我个人很想知道。
就是我就像我有蛮多朋友都是看麒麟王这部动画，
所以真的是麒麟王。
对，就是很多看麒麟王然后才想要学围棋。
就
他们可能被就是故事里面的人物啊还有剧情给吸引。
是是是，
对对对。然后围棋的话就是现在最常看到的是十九路棋盘，十九路就是就可以就棋盘是正方形，然后它它的长宽应该说就是各十九个点，所以这样十九乘以十九是361个点，
361个可以下的点。
对，可以下的点，对对对。然后黑白棋主要是下在交那个什么讲线条
的
交
点
交点上，对对对。然后主要是黑棋先下，然后轮到白棋。
是。
对，然后就是过程中黑白棋会互相吃子，对。然后最后其实是比谁围的地比较大才算获胜。
哦，所以不是比吃到几个子哦。
这个其实也有一点关系，可是关联没有那么大，
没有直接必然性。
对对对。
就可能我吃了一堆子之后输掉。
也是有可能，因为主要是看最后围的地。
占的地这样。
占的地比较大。
所以我一直有个错，一直以为是要吃子就好，然后我真的太没那个深度了。
不要这样子。
天哪，太有趣了这样。那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你学了这么久，那其实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你在师大本身有在围棋社当社长嘛。
对。
当初为什么会想大学回来继续下围棋呢？
因为我从小六之后就比较少下棋，然后对，然后国高中又没有围棋社，所以我主要是参加合唱团，然后到大学就想说就是可以重新回来下围棋，因为我觉得我这项专长就不要停止这样，
不要停止。
对对对。
那你刚说你中间是去做合唱团哦？
对对对，因为我对唱歌有兴趣。
哇塞，好多才多艺，能不能现在来唱一段？
不，切回主题了。
切回主题了，对，我们今天聊的是围棋，下次我们再来讲合唱团的故事。对，下集已经预约好了，这样子。对。其实我常听到有些朋友会，应该说不论是新闻媒体或者是一些地方会听到说。学围棋对小朋友的一些发展是蛮有帮助的，你觉得自己就你自身学下来，你觉得有没有一些改变的你自己的感觉的话？
我自己的感觉是因为我从小就开始学，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的稳定性会比一般的小朋友还好，就是专注力会特别高。
是是是。
对，然后也比较 对，就除了专注力，然后还有就你要能，就应该说下一盘棋要花很久的时间，你要能就是很专注，然后就是保持就是安静的那个状态。
嗯嗯，
对对对，
是是，
其实是很不容易，尤其是对年纪很小的小孩来讲。
嗯嗯，你说一盘棋要很久，大概是
一般来说是大概一小时。
一小时，
对。
哇塞，那你自己平均下来大概就是一个小时这样子。
我的话对。
那可是我好像听你讲过说有些比赛可以下到一整天，是这样子吗？
哦，对，就有些是职业棋士的比赛，他们就是可能一盘棋会下到一整天，然后中间可以休息啊、吃饭啊。对，
是有中间排有吃饭时间，还是只要两边说 OK 就 OK 啊？
应该是总有排吃饭，
有排吃饭，所以已经知道会下这么久，所以中间要排吃饭时间。我的天哪，好可怕的一件事情。对，哇，所以真的是要很有定力坐在那边这样。
对，真的需要很有定力。
也不能不也不能，当然不能讲话，要专心思考嘛。然后真的吃，能喝水，能喝水吗？
喝水可以。
嗯，不能吃东西，不能嗑瓜子吗？
就对手不太
对对对 对，太不礼貌这样子。应该说比赛哦，那之前我们那个 AlphaGo 是做那个比，有跟我们的那个棋王叫做
韩国的职业九段叫李世石，
那职业最高就是
九段，
然后他对方是就是职业九段。哇，他们这样当中他们比赛那时候有多久啊？就是
他们总共比五盘。
是，
对，然后不好意思，就是因为主要是人机大战嘛，所以就是负责 AlphaGo 的，就是应该说负责下 AlphaGo 的，就是他的一些度要怎么讲？
慢慢来，不用紧张，不用紧张。
好，就是负责下棋的那一方，其实是师大的学长。对，是师大就我们围棋社的学长这样。
哇塞，
叫黄世杰学长。
哦，
他现在在Google。DeepMind 上班。
DeepMind
对，
其实在
主要
在美国
在英国伦敦。就主要是研发 AlphaGo。
那套程式这样。是，所以他们当AlphaGo 那时候是打赢，算是赢了我们的棋王嘛？
对。
那如果就是以学围棋来讲，看到这个情况是有些什么感觉吗？
就我听过不同的想法，就是有人会支持，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
是，
对，然后有人会觉得围棋还是有它不可取代的地方。对，因为像机器它是没有感情的，所以就算它的情势它的局势不好，它也不会紧张，也不会有过多的感受啊。或是对，就是
它会，它可以，它会去除掉很多的一些外在，
对，就是
人的因素在那边，
就是外在环境不会影响到它的思考，的过程。可是人会，对，可是这是围棋比较好玩的地方，
就是它比
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对，它比的不只是棋力，有时候是当天的一些情状况啊，
对，
感觉
还有心境，
甚至。最起码我们的 AlphaGo 不用吃饭，不用喝水啊，
也不用休息。
哎呀，
对
啊，
对
对，连下五盘，我真觉得那是最高职业等级，还要连下五盘，那脑袋烧起来了吧？
对，因为人会累啊，然后跟就是脑袋也会就需要休息这样。
需要休息，没错。哎，那你自己的看法会是？你觉得？
我觉得，应该说，就像人工智能不只用在围棋上面，它也可以用在医疗那些发展，所以其实科技的进步其实是还蛮不错的。
乐观其成。
对，乐观其成。然后围棋的话，就是真的它还是有一些它的价值。
是啊，
对。
你把电脑训练再聪明，还不是，毕竟还不是人脑吗？
对，就是感觉跟人下棋会更有温度，就我会比较偏向面对面下棋。
面对面下棋可以不只是用棋来做一种交流这样子吗？
对，算双方都不会讲话，就是不会对话，
是，
可是可以透过棋然后去了解就是那个人在想什么，
所以可能下完盘棋就已经大概知道这个人的性格啊，那些
应该说就是围棋它会培养换位思考。你可能下一步棋，然后你之后要去算对方他会下在哪里，
是，
就你要一次算好几手。
嗯，
对，然后你就会应该说 你会比较有同理心，然后可以去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说他会下在哪、嗯、然后为什么他这么想，
是，
对，就哇，这就换位思考，
我们围棋可以换位思考，我这个这点我真的从没想想过，真的要真的要亲身去有在接触才会有这个感觉、嗯、才会真的理解到这个感觉嘛。哎、嗯，所以智慧，那你常常更加做一些比赛这样子吗？
对，
是吗？OK， 那好，各位听众，我们差不多要准备进一段我们的音乐时间。那下一段回来，我们再请智慧分享一些他的一些比赛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好，我们下一段节目见哦，拜拜。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176大学之道，我是主持人邵桓。哎，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师大围棋社的前社长李智慧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围棋的各种的事情这样子。哎，那我们刚上段我们其实讲到说关于围棋的比赛嘛，那之后我就想问你说，因为你说你从小就是比赛都要身段都要靠比赛嘛，
对。
所以你应该是沙场经验非常丰富嘛，就蛮很想知道你们一些围棋比赛的一些情况故事，可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吗？
嗯，好，就是我从小学就常参加一些围棋比赛，
是，
然后通常都是比一整天，然后五场比赛这样，
嗯哼，
对，然后通常会有时间限制，不然没有时间限制就不知道下到什么时候，
下到天黑了，
嗯，对，然后其实我小学比赛就是可能应该说比赛的时候就是年龄层很广泛这样、
嗯、
就有小孩也有老人，
是，
对，然后会有年纪比我小还有年纪比我大，
嗯，
对，只是那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看我是女生然后年纪又这么小，所以可能有些人会掉以轻心所以我觉得对，可是其实
被外表欺骗
对对对对，然后我的棋风是比较属于就是跟外表不太符合这样，外表可能温和，然后棋风会比较杀一点。
你是攻杀型的。
对，攻杀型。
哇，我也被你欺骗了。
对，所以，对，嗯。
就有一些反差在。
对，就是大家可能下完之后会吓一跳、嗯，就是反差怎么这么大。
所以，究竟哪一个是你真实的人格呢？
都有啊。怎么没有了？
人是一个复杂的动物。
嗯
嗯，
对，这其实。可是其实比赛主要是看临场的反应，就是你比赛的时候不要那么紧张、嗯、保持稳定，你就可以发挥平常的水准这样。
是，哇，这好像跟我们做人的道理也蛮接近的。你说是从小学但是小几第一次参加比赛你记得吗？
小二还是应该是小学二年级。
小二左右，哎、欸、所以那时候就是比是身段的比赛吗？还是
我印象中对。
哦，可以讲看第一次比赛那种感觉，就小学比赛是什么样的感觉吗？就是看到就是年纪不一样这样子。
其实一开始会很紧张，可是、嗯、真正开始比赛的时候，我不太会去看对手的表情，因为我觉得会影响到我，所以我主要都是专注在棋盘上。
嗯，
对，然后我不会去想，就应该说下棋就会很专心。会想棋盘上的变化这样、嗯、
是是，
对，我不会想说我、哦、对面那个人年纪可能比我大然后可能比我强、嗯、我不太会去想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那没有什么用，就是你把每一手棋下好、
嗯、
然后发挥你平常的水准，
是是，
这样就不会后悔，
不会后悔，所以你就整场头顶都对着对方这样子吗？
反正我就一直盯着棋盘嘛，
是是是，
对对，比较不会紧张。
嗯，那可能对方会觉得是很大的压力吧。
我觉得会、啊。
哇，这个人怎么完全不在乎我？
有可能。
是啊，所以小学大概是这种，就是这样比赛大概是这样子，比较紧张这样子吗？
嗯，后来就比较不会，就保持平常心。
嗯、是。
对。
那国中、高中还有在比吗？因为说国高中比较在升学嘛。
对，国高中比较少比赛，可我每年都会固定参加。一个叫全国女子围棋赛，
嗯，是，
就这是由海丰棋院举办给，就是专门给女
生
参加的比赛，
是，
对，然后是初段以上的女生才能参加，
是是是，
对，然后这是免费比赛，还会支付车马费，所以其实女生的福利很好，
好棒的一件事哦，
对对对，然后我也认识很多朋友这样，
是，所以要初段以上才能比这样子，
对，
哇。哎，你说认识很多朋友是有没有现在变成就是变成到现在还是有联络的吗？
哦，还是有联络，就很奇怪，我觉得，我认识很多棋友，就是我们除了在下棋的时候，就比赛的时候会遇到，可是之后也会因为一些机缘，然后又再度见面然后聊天，
是因为
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
是因为一样，因为围棋这件事情还是
对对，都是因为围棋，
嗯，其实是同一个圈的人这样子，
对对对，
哇。 所以就国高中认识到蛮多围棋的朋友，到现在都还是好朋友这样子。
应该是小学，主要是小学认识。
小学认识的，哦，了解了解。这比赛不只是下棋，还有很多是跟人家交流的一些情况。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就是透过下棋，然后交到很多朋友。
其实我听过人家说。啊，但有人说一些围棋什么人那个性格会显露在围棋上面，是下棋的风格上面，是真的吗？还是其实应该就有个反例在那边呢？
其实我觉得我下棋的风格比较属于攻杀型，是因为我很好强，就是我有可能其中一部分的个性是很好强，然后不想输给别人，尤其是男生。对。对，因为我觉得女生如果要在围棋里面出头的话，就是你的棋力也要提升。
所以围棋真的有一部分，你的棋风会有一部分真的显露出你的性格这样子。
部分的性格，对。
好有趣，很酷哎，这样子。所以以后跟你下棋，你就知道这个人在什么样的性格了。
也是不一定，有些人棋风比较多变，很难掌握的。
或是他根本没有棋风，看到什么就下什么。是啊，所以国高中主要就是女子围棋赛这样子。
对。
那到大学呢？因为其实听你讲过，你因为参加比赛所以出国这样子吗？
哦，对，就是，去年十二月吧，就我参加闽台大学生交流赛。
闽台。
就是福建。
福建。
跟台湾，对，就是，然后我们就是有几位棋友一起到。武夷山去参加围棋交流赛，跟那边的大学生一起比，这样
是去比赛，不是去观光吗？
都有
、哦，
对，然后主要是由那边围棋协会招待，
是，
就我们只要支付机票钱就好，
就只要飞过去就好了。
对。
那是你第一次出国比赛吗？这样。
对，那是第一次出国。
这样说出国好像有人会吵架，好，我们不要管这个，不要搁置这种争议。但是你第一次出去是什么样的感觉啊？这样就那样到别的地方比赛是什么样的感觉？
哦，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去大陆，所以其实觉得很新鲜。然后就是接触到不同的文化，会应该说就玩就觉得蛮兴奋的这样。
所以是那边是只有那边学生跟你们，还是有其他国家的人？
只有那边的学生跟我们台湾学生。
是。那你们在比赛整个应该说怎么整个行程大概是怎么样？
那天是不，就是那个比赛是4天3夜。
嗯，是。
然后我们主要是比一天还两天，我有点忘记。然后其他时间就是观光。
哦，这样。
对，就是武夷山是就是风景胜地嘛，就是对。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武夷山是个怎么样的地方吗？我们变旅游节目了这集。
我觉得武夷山是。很清幽的地方，然后也有也有道士隐居在那。
哇，真的假的？
对，
这个年代好道士。
然后还有，我记得是朱熹吧，也有在那边讲学。
应该有在那边下过围棋，我想。
我觉得不知道的。对。
所以就是一个蛮舒适的环境这样子。
对。
那是你们在比赛的时候就是早上比赛而已吗？还是？
比到下午。
比到下午。
对。
所以你们半夜有继续在那边对决吗？
半夜就没有，就早点休息，因为隔天还有行程。
啊，对啊，听一下棋已经够花脑了，还要再出去玩，其实也是蛮累的人的一件事情。是啊，可我好像记得你说不止去过武夷山嘛，好像还最近还去了
日本
嘛。
对，就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去日本，然后
是
这是今年暑假的时候，我去参加日本的第一届围棋大会。
第一届。
对，第一届。
哇，酷！日本不是围棋算蛮悠久吗？怎么还？
对，可是像围棋大会的话，像美国跟欧洲都有办过，而且办了好几届，好几十届。
哇！
对，那日本这次是第一次办。
好有趣哦！可以跟我们说说日本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吗？
其实我这次的行程是前半段是参加大阪围棋夏令营，然后后半段是日本围棋大会，好像4天还五天这样。
所以先参加夏令营，
对，
就参加他们活动，
对，都是跟围棋有关。
你是一直下棋吗？
也不是，有结合观光。
也有观光这样。
对，我可以大概讲一下行程，就是，一开始我们是先去，本因坊秀策，就是日本很有名的围棋大师的他的出生地。
出生地。
在樱岛。 对，在樱岛，然后我们参观了他的纪念馆，
是，
还有就是他的墓，对，他的墓地、嗯，然后之后就在那里有个场馆，就是比赛一整天的，就参加本樱坊秀策围棋节、
嗯，
比了一整天的比赛，
就本樱坊，本樱坊那个坊，木坊坊嘛，坊、
土
在
的、
土方，土方，哎，这名字我好像听过，这个本樱坊好像我听过这个名字，
对对对，很
有名、
嗯、
对，连我这种没文化的人都听过、
不要这样
啊，请继续，抱歉打断。
对，然后比赛的时候就是、有国、应该说有来自各国棋友、
哦、啊，是，所
以以日本人居多，
嗯哼，
对对对。
哎，还有哪些国家的人遇到哪些国家的人呢？
我觉得这个之后在围棋大会讲会比较对，因为真的是以日本人居多，
嗯哼，是，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的话，我们就是有去广岛跟宫岛观光，
哦、是，跑蛮多地方的，听起来。
对，然后就是行程结束之后会回到大阪的营地休息，
嗯，
然后休息的时候我们还会，应该说我们会下棋下到半夜，
是，在这边就下棋到半夜了，
对，就是可能。10点多回到营地，然后就因为想说很难得可以跟各国棋友交流，
是，
所以就一直下棋。
哇塞，下到半夜，是半夜大概什么时候啊？
2-3点。
我猜一定有人通宵。
对，我有人通宵。对，然后这围棋营就是还有就还有职业棋士来讲棋，
嗯，
还有下指导棋。
指导棋？
对，指导棋就是。职业棋是会，这样子，应该说就会让你几颗子，然后他就跟你下，然后当作指导这样。
啊、嗯哦，就像以前我如果拿下象棋的经验，就是我爸以前会让我那个军马炮各让我一只，然后还电爆我这样子。哇，知道，
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嗯。
是是，他们都送日文哦。
嗯。
还是英文？
他们就是有人会翻译。
哦，翻译的。哦、所以都
会把日文翻成英文，然后还有人会就会把日文翻成中文、
欸、有翻译成中文那就好，
对，有中文的，对，
是是是、欸嗯、所以那次比赛经就认识到更多不同国家的人，这样交流，
对，然后后半段的日本围棋大会是在保种举办，
保种、哦、
保种就是像就是怪异黑杰克作者手冢治虫
嗯
的出生地
哦，
对，就是那边也有手冢治虫的纪念馆，
哇，我好想去哦。
然后还有很有名的是保种剧团，
对对对对
对对对，
保种剧团很有，真的非常有名，
对，我们就
全女性的，
对，就围棋大会要办在那里，然后来自各国棋友都有参加、嗯，
是，哇，所以围棋还让你有机会这样出国比赛，这样出国去游览这样子，
对对对。
那所以这次比赛的也是出机票就好吗？还是这次费用自己付？
费用是自己付。
是，
对，可是不会太贵，嗯，
哇，有的有可以去下棋，然后又可以有的玩，感觉好棒的一件事，我都想学围棋了。
来学，嗯，
对啊，来教，那请你教学一下好了。嗯，所以那次之后，有些跟你说有没有一些最大的你觉得最有感觉的事情？
哦，好，就是我觉得参加日本围棋大会，我认识很多各国棋友，
嗯嗯，
他们都很优秀，就是。有一些是像是有一个中国棋友，他在美国念大学，然后也是现在有在直播围棋的一些节目，
哇，
对，然后还有一位是也是 AlphaGo 的研发团队之一，
好多人哦，
对，然后也有一位是瑞士人，然后在日本念博士，
瑞士人在日本念博士，
对对对，
好酷，果然是国际化的世界、
啊、真的真的就认识非常多人，
嗯，所以其实围棋在国外也很流行哦。
我觉得台湾已经算很盛行，我觉得
是，
就是在中国、日本、韩国、
东亚这区这样，
对，很盛行。
嗯，
可是在欧洲跟美国也算是有围棋的人口，只是普及度我觉得没有那么高。
嗯哼，
对，就之后我有采访一些外国棋友，然后把他们的。就把采访的过程，还有这次，我参加日本的就围棋之旅，写在 中国出版的围棋天地上。
哦，你有这台，就是你
就是专栏，
哇，好酷哦！
因为我就是有这机会可以刊登在上面，对，然后是在9月1号出版的杂志上，
所以就算是蛮新的一期这样子。
对对对。
好酷哦，在大陆，在中国大陆可以写专栏这样出来，
哇，是围棋杂志，
围棋杂志这样，
天地这样，
哇，酷哦！所以真的，其实围棋不只是让你，不是单纯只是围棋，其实让你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事情、事物这样子，又可以出国，然后也可以认识新朋友，甚至还可以用自己的我们文字的一些专业来写专栏这样，
对，
哇，好酷哦！围棋，围棋不只是围棋，它是一种生活了嘛。天哪，哇！我们这段请我们智慧分享了很多围棋的一些比赛的一些事情跟经历嘛。哎，那我们下段回来再请智慧跟我们聊聊一些关于围棋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我们下一段节目见哦。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176大学之道，我是主持人邵环。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师大围棋社的前社长李智慧来跟我们做关于围棋的分享。哎，那这段回来我就想其实问问智慧，就说，哎，我们刚才提到说你曾经是社长嘛，那是不是应该除了很多在比赛之外，应该有些教学的机会嘛？你可以讲看，作为一个老师跟作为一个学生的那个感觉的差别吗？
哦，好，那我讲一下，就是我担任围棋家教的一些经验
啊，当过家教。
对，就是最近比较新。就之前我们围棋社要摆摊宣传的时候，
是，
就是刚好有家长带小朋友来摊位上，
嗯哼，
对，然后他们全家都会下棋，
哇，
对，然后小朋友一看到围棋就很兴奋，然后跑来下，对，然后就是后来家长也有跟我联络，就希望我请我当家教，然后他说原因是我对小朋友很有耐心，
哇，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也很喜欢小朋友这样，
这其实是透露家长对小朋友没耐心吗？
也不是这样子，对，
嗯哼，所以就因为对小朋友耐心，所以他会来找你，那后来呢？
后来我就当他们的围棋家教，然后就是我会跟那小朋友下棋，然后在下棋的过程中跟他讲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因为我觉得透过及时的跟小朋友讲需要修正的地方，他们会比较容易记住。
哦，透过实战然后来看出哪边可以修正这样。
对对对。
哇，好那个直接可以使用的。
对，就是他们印象会比较深刻。
是，所以是
马上学到
。所以最近是在做围棋家教这样子。
对。
哇，那之前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经历啊？就在社团内有当过教学吗？还是怎么样？
因为其实当社长要做事情还蛮杂的。
真的。
对对对，所以其实教学的部分，就我会教初学。入门的社员这样。
是。
对对对，就也会透过围棋的教材，然后来教他们基本的观念。
是。哎，你说有教材，你是自己编的教材？
不是不是，是外面就可以买得到的教材。
外面就买得到的教材，这样。不过还是要有人来教才能懂嘛，毕竟。
对对对。
是。那所以就是在教社团教学嘛。然后可能现在做家教，那是不是我要听你讲？问你以前有在别，就是现在有在其他关于围棋的一些机构有在打工，是这样吗？
对，就是我现在主要是围棋对技赛研究会的助理，然后我们有在推广对技赛的活动。
对技赛？
对，对技赛是它就是通常大家会觉得围棋就是个人的比赛，而对技赛是透过大家一起讨论一盘棋
啊。
就分成，应该说分成两队，然后各自讨论，各自讨论棋盘上的状况，然后再上场比赛这样。
你说各自讨论是即时下一子的时候就？
应该说有分两个研究室。对，然后各自讨论，然后派选手上场比赛。可是选手，应该说，就是各自派两位上场，所以就是场上会有四位选手。
下同一盘棋。
对，下同一盘棋。
哦。
然后如果选手觉得有问题，或是教练觉得有问题，可以把选手换下场，然后也可以叫暂停，然后再回来讨论新的战术。
所以下的时候还是有可能还是有时限啊之类的，然后是可以随时暂停，然后。
对，可是暂停的次数也是有限制。
哇。
就是这虽然规则有点复杂，可是主要是让大家都能体会到，然后也能参与到就是一盘棋的讨论，
所以一群人下同一盘棋这样子。
对对对，
哇，好酷哦，所以
属于团体的一个活动。
所以会不会有一些队友发生争，队友互相不接受对方想法，然后吵起来的情况？
会有，可是应该比较少，因为教练会带领，就
是
整个团队这样。
所以你是负，你说举办是怎么样的情况？
就是我们之后在11月20号会举办初赛。目前是只有办给大学生，
大学
生其实今年才办第二届，对，还刚起步，然后就除了这个之外，我之前还有在，之前还有在那个三家棋院担任主角，围棋的主角，
是是，刚才我们听到这个音乐都变得激昂起来了，对，我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环境，非常适合我们讨论围棋这件事情，我们继续，
好。对，我之前在长青儿童棋院还有智多星儿童棋院跟现在在棋人棋院担任主教，
所以你当过三个地方的主教这样子。
对对
对，哇，经历丰富耶。
就是主要的对象都是小朋友。
是，所以你们那个担任助教的工作主要哪些啊？
就是在课堂上，就在教室后面听老师上课，然后也学习老师怎么教小孩。对，然后在小孩就在小朋友下棋的时候，可以就是可能就是请他们坐好啊，或是姿势要端正啊，
是是，
然后或是你就是给他们下棋的一些建议这样。
这真的是很助教的助教这样子。是要改作业吗？这样。
对，也是要改作业，因为有一些围棋题目需要。
围棋的题目是长什么样的？是也是一本书这样，也是课本这样子。
对，是课本，然后有分单元。
嗯哼。
对，然后来教基本的观念。
基本观念这样，哇！所以就是你又要改作业，然后要盯，要学老师上课，然后又要管学生，又要教学生这样。
嗯。
哇，根本全方位啦。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要让小朋友对你有好感，就是你尽量要在第一堂课都记住他们的名字。然后把脸跟名字对起来，
对，
然后你要就是他们在下棋的时候如果有问题，你要赶快去立刻去解决，然后发现他们的问题，然后想办法用他们的语言去告诉他们怎么下会比较好。
哇，这个好难哦，这句
就是要用小朋友的高度，然后去就是去想他们，就去想他们会怎么想。
是，
对对对，就要换个角度，
想办法把困难的想法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他们。
对对对，
那所以有遇到一些困难吗？还是都还蛮顺利的？
当然有遇到一些困难，
怎么了？
就是小朋友可能听不懂我讲的话，对，因为他们年纪都很小，大概幼稚园大班到小学一二年级，
这么小就来学啊？
对，很多小朋友都是差不多这年纪就来学
sorry， 抱歉，我有点不喉咙有点卡住了。
没关系。
Okay，
所以我会观察就是其他的围棋老师是怎么跟小朋友对话。然后再去模仿那些老师的一些方式。
是，那老师都怎么做到的？他们有些什么特别的方法吗？
就老师主要是站在鼓励啊赞美的角度，就会先跟小朋友说，哦，你这手棋下得很好哦，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下会比较好？
是，
对对对，就是帮他建立自信心，
有点引导他这样子。
对，引导他。
哦，了解。所以你现在应该这一块也蛮顺手的吧？
算是 OK 了。对。
那之后会想，将来会想继续可能做这一块相关的事情吗？
我还没有一定的目标这样。对，只是。就是对这块有兴趣，所以现在会蛮投入的。
蛮是的，
就对围棋教学还有推广，我觉得很值得。
是。那你觉得这块教学会对你之后，因为我们都国文系，师大都国文系嘛，因为我知道你有修教程嘛，那你之后你觉得这块可以之后应用在其他的教学方面吗？
我觉得是可以的，就虽然我是围棋的助教，可是我也可以观察到，就是。围棋老师他是运用哪些方法，还有他们面对小朋友的态度，就可以学习模仿的。
所以就是算是真的很第一线可以去看到的这块事情。
对对对，类似实习。
哇，好棒！所以你实习了好久？你实习了3年了吗？
没有那么久，就是我还没有到那么专业，而且这是在围棋的领域上。
是是。
将来在 国中或高中教学，可能又是另外更大的挑战。
那些小朋友更难控制。好，没有，大家小朋友都很乖，都很乖的。大家相，我们要这么相信，不然我们会很难撑下去。显然是什么想法？可是我好像看到你最近除了，好像看到你最近在忙一个比赛的事情，是这样吗？
对，
看你 FB 好像都像有时候会分享一些活动资讯。
对，就是，我是这次围棋大专杯的筹备人员之一。
所以你不只弄校际杯，还有不只用对戏杯，还有大专杯哦。
对对对。
哇，好多好多工作。
有在大专杯是担任文书跟采访的工作。
嗯
然后还有开幕表演的人员。
开幕表演人员是，哎，这块是你当初怎么会接到这一块工作？就是说整个大专杯的工作这样。
哦，因为主办单位是棋人棋院，然后棋人棋院的萧爱玲老师是，他现在是职业棋士，然后也是我们师大围棋社的学姐。
嗯，我们学姐。
对，学姐。哇，她是师大的，师大毕业。
了解了解，所以就义务性来帮帮学姐嘛。
对，就是也想说给自己一个挑战，然后跟其他同学一起学习。
是是是。那他大专杯就是只要是大学生就自己组队报名这样子吗？还是要用学校当单位来报？
可以组队，就有个人赛跟团体赛。
啊，是。
对。
个人、团体这样都有。OK， 哇，所以这整个他是办在大概什么时候啊？
他是办在10月15号跟16号两天的比赛。
10月15、16，然后应该说对季杯又在。
哦，对季赛主要是初赛是在11月20，决赛在12月11号。
啊，所以还没有，至少没有撞在一起啊。
对，没有撞在一起。
可代表说你要忙，一路忙到十二月了，这样。
对对对。
哇，同时弄两个比赛，听起来蛮辛苦。不是听起来，是真的很辛苦，绝对不是听起来而已。
Okay、实际做就
嗯。那你在办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哪些比较困难、比较需要克服的一些难关呢、啊？
我觉得我的工作困难度没有像其他组那么难。
嗯，怎么说呢？
因为像文书的部分，我就是需要联络全台湾各校围棋社的社长，
是
请他们提供社团简介，
是
还有照片。
嗯，
对，就是在联络这部分，我也认识到一些就其他外校的朋友。
是，
然后另外在采访的部分，我有采访围棋老师，然后还有职业棋士，跟现在是大学教授，然后之前是很有名的业余高手这样。
他到底是先当高手，还是再变教授，还是先当教授再当高手啊？
他是高手，然后后来那个走学术研究这条路。
就是下围棋下一下觉得他有点闲，就随便考个教授回来这样子。
也不是，就是他的兴趣转向
是
学术研究。
我刚想说，是不是学围棋智商比较高，就比较要当教授也蛮容易的？应该不是这样说吧？哦，所以就采访很多，就一样采访蛮多不一样的人这样子。
对，就是也听到很多以前，因为我们是主要是采访跟大专杯有关，所以请他们分享当初参加大专杯的心得。
哦，所以这是个蛮历史蛮悠久的比赛啊。
对对，已经办了40多年。
哇塞，40多年了。各位听众，有没有自己说年纪有没有比他大？自己说，哇，40多年的比赛，哇，历史悠久，哇，酷炫。那你说采访他们，他就主要采访就是当初比赛的一些情况吗？
对。
有没有一些比较神奇的一些故事，听到吗？比如说什么半夜两个在某个紫禁之巅对决之类的？
没有啦，就是他们也是透过大专杯的比赛，然后认识到很多朋友。虽然现在都在不同领域发展，可是都还有联络。
嗯，
我觉得这个持续的往来是我还蛮向往的。就是透过围棋认识朋友啊，然后可能之后推广围棋或是怎样，就是之后还会有继续联络。
嗯，以棋会友这样子。
对，以棋会友，然后成为就是一生中的好朋友这样。
哈哈哈哈，能有找到这种能找到兴趣相投的朋友，应该是蛮棒的一件事情。
对，
我刚听好像还听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说开幕表演是
开幕表演哦，就是我们是由几位棋友然后组成一个乐团，
乐团哇，
对，然后演唱就是由张允欣同学创作的跟围棋有关的歌
哦，跟围棋有关的歌，
对对，
哇，好酷炫，
都跟围棋有关，
哇，超强大！可是为什么变你来唱？我哎，所以是负责什么？
我是主唱。
主唱。
对，我是女生的主唱，然后另外还有男生的主唱。
哦，所以他编的歌就不负责任了。
没有啦，他当天有事就没办法来这样子。
所以就变你要唱这样子，哇，好酷哦，好想叫你现在来，现在现场试，现场唱一下，
真的吗？
哎呀，嗯，还是我们下次，嗯，各位观众，我们下次再来好了，因为时间快，我们时间快到了，我们请智慧到时候录一段，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好，我还蛮乐意的，
还是先来一下，哎，我们今天就节目今天稍微那个拉长一下好了，
真的假的？
最后来一下，我们最后来用我们的歌声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好了。
好，那我唱一小段。
嗯，我们现在智慧刚已经在，刚他其实在我们中场休息的时候都已经在润喉了。
好，这首歌叫做《从新开始》，是星星的星，
是
天上的星星。
嗯，
倘若期盼是片宇宙，想为它洒上满天星斗，我们手弹吊起花朵。今天身背负卷起衣袖，有缘将手自轻夺，纵纹之间流连阡陌，重盘的战斗，你我加快的节奏，激烈的碰撞，只为寻求花火，千秋两世敌，夫君难料敌，而火花燃尽，留下余烬，烟花散落。
掌声鼓励鼓励，哇，真太棒了，清唱就这么精彩了。嗯，我们要当听一定要去那个现场稍微捧场一下。好了，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在我们的音乐声之中，我们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那今天很高兴能够请智慧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围棋，他这个跟他一辈，他就跟他陪伴他十几年的这个围棋，这样。那围棋真不只是一个游戏而已，其实它是跟着一种生活的态度吧。我想，因为围棋中他可以学到。不论是下棋本身还是认识到更多的人，这样我想围棋整个应该对智慧你应该是一个很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朋友吧，我想。
对，就是我觉得围棋已经成为我我好朋友。真的
是是是。好，那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红白节目即将结束，那记得每周一晚上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我们大学之道，认识更多有趣的大学生，我们下次见哦，拜拜。